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尽的新闻报道。据国会山网站报道，白宫星期一宣布，为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上个礼拜遭到艾达水灾严重伤害的11个郊县提供救灾资金。拜登已经在星期日9月5号批准了纽约州的灾害声明，并为纽约州的布朗克斯县、国王区、皇后区、里斯满和威切斯特提供联邦救灾资金。白宫星期日还宣布，拜登批准了新泽西州卑尔根县、格罗斯特县、亨特特县、米德尔塞克斯县、塔塞克和萨密塞特县的灾害声明。艾达飓风引发破纪录的洪水和大降雨，遭到袭击的美国东部6个州至少50人死亡，其中纽约州至少27人死亡，新泽西州13人。纽约州州长霍楚5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艾达飓风对该州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财产造成超过$50,000,000的损失，该州超过1200栋房屋受损。新泽西市市长弗洛普在推特上表示，该州初步评估显示，飓风对该市基础设施的损害高达$350,000,000，这个还不包括对个人和企业资产的损害。拜登在上个礼拜四9月2号曾经和霍楚和弗洛普通话，他将在星期二9月7号去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视察，以调查艾达暴风雨对这两个州造成的损害。拜登在上个礼拜五9月3号曾去路易斯安纳州视察，路易斯安纳州上个礼拜遭遇艾达飓风袭击，损失最严重，除了造成12人死亡并引发能源危机，令到100多万户断电，很多加油站都没有燃油供应。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飓风即将到来。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美国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在今个礼拜中感受到飓风拉里的影响。该风暴带来的大浪可能会导致危及生命的海浪，并破坏当前的状况。在塔利班宣称完全掌控阿富汗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飞抵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阿富汗危机与卡塔尔对话。在布林肯抵达多哈前不久，有4名美国公民以陆路方式离开阿富汗，并获得美国外交官员迎接。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塔利班没有阻拦这4个人的通行，而且知道他们离境这一件事。在这一名官员宣布这一行动之后不久，布林肯抵达多哈，布林肯团队赞许多哈为美国公民、驻阿布尔大使馆人员、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和其他经由卡塔尔撤离阿富汗的人提供便利、不可或缺的支援。八月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乘飞机离开阿布尔前往安全地点，卡塔尔是他们第一个停留点。卡塔尔设有一个美国重要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55,000人撤离阿富汗的门户。继塔利班8月15号宣称完全掌控阿富汗以来，布林肯是美国到访这个区域的最高阶官员。布林肯此行由国防部长奥斯丁陪同，奥斯丁亦都是中东访问美国盟友，感谢他们帮助从阿富汗转移人员。奥斯丁的停留地点包括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地阿拉伯。布林肯将不会同塔利班派驻多哈的代表会面，但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汤普森表示，华盛顿将持续同这一个伊斯兰团体交涉，以确保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信息明确。布林肯上个礼拜五对记者们说，他在德国时将前往拉姆斯泰恩的美国空军基地，感谢美国军人并问候阿富汗难民。布林肯还说，他星期三将同德国外长海科马斯一道主持一次有关阿富汗问题的20个部长视频会议。他说，这20个国家都有利益要帮助转移和重新安置阿富汗人，并让塔利班履行他们的承诺。布林肯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帮助任何希望离开的美国人，并协助特殊移民签证候选人和其他在过去20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日承诺，如果剩低的美国人想离开阿富汗，美国将设法将他们撤出阿富汗。美国今年一月宣布禁止所有新疆的棉花和番茄产品的进口，理由是这些产品使用了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据 NBC 星期一9月6号报道，现在海关官员扣留了各式各样的有强迫劳动嫌疑的产品，其中包括衣服、到中旅游、番茄、橡胶手套以及真发产品。尽管很多货品的包装上将越南列为原产国，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检查员合理怀疑这些货物实际上是用新疆地区强迫劳动收获的棉花制成，并对货物实施了扣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 CBP 已扣押了至少967批货物，价值超过 3.67 亿美元。该机构指出，今个财年目前为止接获的所有进口货物批次中，有 75% 是涉嫌含有来自新疆的棉花被扣留，这个是在一年前所没的。根据了解，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今个财年中，有3/4的扣押案件来自新疆地区产生的棉花有关的订单，这个亦即是该部门五年以来的扣押的最大的货物订单。国际普遍谴责中共政府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新疆拘留营地，实施了种族灭绝活动。在年初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劳工行径后，很多国际服装品牌在今年的声明中都表示，他们不会从新疆采购产品或在供应链中容忍强迫劳动。今年春天， Nike 和 H&M 等品牌遭到了由中共政府煽动的抵制活动，中共此后否认有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还声称6月时支出谴责其做法的公开声明是歪曲事实。然而，其他国家亦开始关注时装零售商从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中获利的情形。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星期一9月6号在卡尔斯鲁厄联邦法庭向德国检察官提出长达96页的控告书，指责这里和 Hugo Boss 等几家时装零售商教唆并从新疆棉花产业中的强迫劳动中直接或间接获利。此外，消息人士透露说，今年7月法国检察官开始对涉嫌隐瞒新疆反人类罪行的4家法国时装零售商进行调查。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指出，拜登试图将焦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包括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和飓风艾达后的复苏，访问新奥尔良，并计划今个礼拜二前往纽约大都市区评估风暴破坏。随着国会返回华盛顿，以及前往加利福尼亚为面临罢免选举的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竞选造势，预计未来几个礼拜他的重点将会关注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反贫困立法。在拜登为阿富汗的混乱退出而受到两党诟病之际，一些共和党人表示应该弹劾拜登。拜登的民调数字受到了打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五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降至 44%， 其中 51% 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这个和6月底 50% 的支持率和 42% 的反对率有所不同。而拜登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亦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强调会将新的焦点放在应对中俄议题，并表示他会将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带回家。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拼命想谈论阿富汗以外的任何事情，但躲避塔利班、伊斯兰国和哈卡尼网络的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新闻周期、长周末和民意调查，他们只想离开阿富汗。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温和派参议员乔曼钦为民主党 3.5 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的未来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他呼吁暂停这一项工作。曼钦表示，与其急于在新的政府计划和额外的刺激资金上花费数万亿美元，国会应该暂停该战略。在两党就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达成一致之后，拜登和民主党正试图通过党派投票通过 3.5 万亿美元的儿童保育， 教育、气候条款和加税一篮子计划。白宫亦将应对即将到来的提高联邦借款限额的最后期限，以及政府目前的资金在九月底到期。据白宫官员说，他们八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幕后准备工作，一些国会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开始，议员们将在九月较晏的时候重返会议。星期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北约年度军备管控会议上警告，中共的核武库正是迅速扩大，拥有更多弹头以及更复杂的运载系统，而且北京正是建造大量导弹发射井，这个可以显著提高其核能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没有任何限制或约束的情况下进行。他表示，未来的军备管控中心必须纳入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他认为作为全球大国，中共在军控方面负有全球责任，包括限制军武数量、增加资讯透明度等，这一些是国际稳定的基础，而北京亦都会从更多的可预测性中受益。他还表示，在未来的军备控制中应加入更多的种类武器，如自主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和颠覆性技术，这一些都可以被武器化，因此需要考虑如何为这一些技术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美国和俄罗斯2010年签署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限制了两国可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1550枚。此外，该条约还限制了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配备核弹头的重型轰炸机，以及用在发射核弹头的发射器数量。该条约原本是今年2月到期，拜登上任之后又和俄罗斯延长了5年，但是北京并不受美俄签署的军控条约的约束。美国曾要求中共加入该条约，但被中共拒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八月在和亚洲国家外长会晤时，对中共不断扩大的核武库深表关切。主管美国核武的美军将领还警告，中共很快就会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核武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表示，北约看到中共在大举投资研发新的现代武器，包括新导弹。如果中共是其中一个签约国，那将会是明显的违规。